如果你一觉睡醒，当你知道自己又投了人道，又是一个婴儿，讲话不能讲，身上难受只能哭，肚子饿了只会哭叫，两个小腿拼命跳，
那是多难过，像个小动物一样，冷了也是哭，热了也是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妈妈喝了热水，她在肚子里烫得半死，妈妈吃个冰的东西，她在里面冻得要死。
师父还说，这种日子不能再过了，轮回是很可怕的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护法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师父。大家好，我今天分享下用念经祛痘的真实反馈。这几年我的脸上一直长痘，一点辛辣和热气点的都吃不了，一直反反复复，非常困扰我。直到有师兄看到我说，你以前吃过很多海鲜，我当即就反驳说我没有，因为之前在老家，因为节约几乎很少买海鲜吃。然后师兄说，前世吃了也会爆发的，我想那应该就是前世吧，就没想那么多。过一会儿，不知为何，我脑子突然想起我十多年前刚出社会时，在我舅舅的鱼生船里工作过一年，期间几乎天天吃鱼虾蟹等，而且还杀生，犯下深重的业障。感恩菩萨的慈悲提醒我这段经历，不然我都想不起来了。为此我深深地感到忏悔。然后我就每天针对皮肤的问题念49遍的往生咒。以前经常长满脸的痘痘，而且很大的脓包，现在好很多了，虽然偶尔也会长一两个，但比以前好太多了，非常感恩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跟师兄们分享，最近琐事多，情绪经常不太好，今天给自己烧送了一张小房子，明显感觉心中的火气不见了，晚上念经也又快又顺了。感恩释迦牟尼佛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今天第一次尝试背诵一小段白话佛法，没想到越背越精神，以前就有师兄建议大家背诵，我当时不以为然，也背不出来，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太功高我慢了。白话佛法真的妙不可言，我要坚持背诵。另外我受人欺负，一直有心结打不开，也经常内心感到恐惧难受，背完之后居然轻松了不少。我还在网上看一些戒邪淫的文章和分享，都没有让我摆脱心理阴影，一直有读和学习白话佛法，没想到背诵让我觉得效果这么好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只要正信正念，菩萨无处不在帮助我们。放生写错鱼的名称，多付了鱼款2000多，没过一个月，家人被单位通知去拿钱2000多，家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钱，单位不通知自己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钱。女儿单位拖欠工资也开始补发，单位其他人打官司上法院也没拿回来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
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，非常感动人啊，非常感动人，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青年18岁的那年，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6年，母亲守寡， 辛苦地养大他。想不到刚刚高中毕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的妈妈伤透了心，他理解母亲非常的恨他。在入狱的那年冬天，他收到了一件毛线衣，毛线衣下角绣着一朵红花，红花上别着窄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孩子，好好改造，妈妈指望着你养老呢。短短的几个字让一向很坚强的他泪流满面。这是母亲亲手织的毛线衣，在以后的四年里，母亲从来没有看过他，但是每年冬天妈妈都寄来了毛线衣还有那张纸条。他努力改造，争取减刑，果然在第五年他被提前释放了。他回到家，家门大锁已经生锈了，屋顶也长出了一尺高的茅草。母亲去哪儿了？他转身找到邻居，邻居非常惊异地看着他，问他：孩子啊，你不是还有一年才回来的吗？他摇摇头，问：我妈呢？邻居低下头说：你妈妈已经走了。他的头上像响起了一个炸雷，不可能啊，妈妈只有40多岁，今年冬天他还收到了妈妈给他织的毛线衣，看到他留下的纸条。邻居一直摇头，带他到了一个新堆出的土丘的坟前。这孩子红着眼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问妈妈是怎么走的。邻居告诉他：因为孩子你行凶伤人，母亲借了债替伤者治疗，你进监狱之后，母亲就搬到了离家200多里的爆竹厂去做工，常年不回来。那几件毛线衣，母亲怕你担心，总是托人带回家，由我们转寄给你。但是就在去年，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爆竹，不慎失火，整个工厂爆炸，很多工人都死了，其中就有你的母亲。邻居叹了口气说：自己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，准备今年冬天给他寄出去。在母亲的坟前，孩子捶胸顿足，痛哭不已，全都怪他呀，是他害死了母亲，我真是一个不孝子啊，我真不该这样，我应该下地狱。几天之后，他卖掉了老屋，到外地去闯荡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4年过去，他在城市里立足，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不久娶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的女孩做妻子。小饭馆的生意很好，没有雇人手，两个人非常的忙。不久，一个推着3人车的老婆婆来到他们门前，她驼着背走路，一拐一拐的，她用手比划着，想为她提供各种的菜式，绝对新鲜，价格还便宜。老人家是个哑巴，脸上满是灰尘，眼角和额头很多的伤疤，让他看上去非常的丑陋。但是这个老板答应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眼前的老人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老人很讲信用，每次的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，每天早上6点钟满满的一3轮车的菜准时送到，他偶尔也请老人家吃碗面， 老人很享受的样子。他心里酸酸地对老人说，老妈妈，你每天都可以到这儿来吃碗面。老人笑了，一瘸一瘸地走了。他看着老人，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两年后，他的小饭馆成了酒楼，自己买了房子，可为他送菜的依旧是那个老人家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有一天，他在门前等了很久很久，却一直没看见这个老人家。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老人还没有来，无奈只好让工人去买菜。从那天之后，这个老婆婆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春节要到了，她包的饺子，突然她对自己的妻子说，我很想给老人家送点饺子给他，我想顺便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妻子点头，反复打听到一个拐角的送菜老人，终于在离他酒楼两个街道的胡同口打听到他了。他走到了他们家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没人答应，但是门没关，虚掩着。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老人家在床上躺着，骨瘦如柴。老人看到他，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想坐起来却无能为力。他把饺子放到床边，问老人，老人家，你是不是病了？突然他看见墙上的几张照片，让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竟然是他和他妈妈的合影。5岁、10岁和17岁的时候，在墙角一只用旧布包着的包裹绣着一朵红花。他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老人，问，老妈妈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老人突然脱口而出，儿啊！他彻底惊呆了，你不是哑巴吗？为他送了2年菜的老人居然是他的母亲啊。那沙哑的声音他如此的熟悉，不是他母亲又是谁呢？他呆在那里，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母亲，嚎啕大哭。不知哭了多久，他难过地说，妈妈，我看见了你的坟，我以为你去世了，所以我才离开家的。母亲擦擦眼泪，说是他让邻居这么做的。他说，我做爆竹厂发生了爆炸，我侥幸地活了下来，但是我却毁了容，瘸了腿。看着自己的模样，我想想，孩子，你进过监狱，我们家里又穷，以后你一定连媳妇都娶不到。为了不拖累你，我就想了这个主意，说自己去世，我想让你远走他乡，在外地好好的努力成家立业生孩子。得知儿子离开家乡，这位母亲才回到村子，到处打听，才知道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。他以捡破烂为生，到处去寻找，终于在这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儿子。他欣喜若狂，看着儿子很忙，他又不敢相认，心里又感到很痛。他为了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儿子，帮他减轻负担，他开始替他天天买菜，一买就是2年。可现在他的脚腿都不能动了，他已经下不了床了。儿子眼眶里含着热泪，没等母亲说完，背起母亲拎着包袱就走出门。他一直背着妈妈，原来自己的家离母亲的住处很近，他走了没有20分钟就将母亲背回家里。 母亲在他家里住了三天。三天，母亲对他说了很多。他说，孩子入狱的那会儿，他差点想自杀，见他的父亲。可想想儿子还没有出狱，我不能走。母亲坚持地活了下来，要等儿子出狱。他又想着儿子出狱还没有成家立业，他还不能走。看到儿子成了家，又想着还没有孙子，他又留了下来。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带有苦涩的微笑。他也跟母亲说了很多，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，当年他之所以砍人，是因为有人侮辱了他的母亲，用最下流的语言。儿子认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别人骂他、打他，他都能忍受，他绝不能忍受有人侮辱他的母亲。一周之后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医生看着悲痛欲绝的儿子，轻声地说，年轻人，你妈妈的骨癌看上去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能活到今天几乎是个奇迹，所以你不用太伤心了。他呆呆地抬起头，母亲居然患了骨癌。打开那个包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崭新的毛线衣，有婴儿的，有妻子的，有自己的，一件又一件，每一件上面都绣着一朵鲜红的红花。包裹下面是一张诊断书，骨癌。时间是他入狱后的第二年，他的手颤抖着，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一样的一阵阵的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母亲的母爱那是最伟大的，百善孝为先，父母对我们的爱那是无私的，所以子女的孝也是应该永远的。
感菩萨，感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就像很多人做过一些错事，接下来再做错一件事情，这时候很恨自己，恨不得抽自己耳光。
我为什么又来了？我为什么又要跟他好了？我说过自己不讲这句话，为什么又讲了？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，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